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释经学，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七讲啊。我们的题目叫字句和经义啊。大家看到字句经义有没有什么印象？圣经上有没有提到
啊？字句叫人，
字句是叫人死啊。经义是什么？
叫人活，
叫人活啊。经义叫人活，经义这个又叫做圣灵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圣经是记载下来的，是用文字写成的啊。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啊，人不是用文字，人是用口述啊，口传啊。文字跟这个语言都是一种表达，最主要是表达我们内心的意思啊。那后来是被写下来，是用文字被传递下来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圣经，所以最早最早写成的圣经，大家知道是哪一卷书吗？最早写成的就是创世纪哈，创世纪有人说是约伯记哈，那约伯记是谁写的啊？创世纪谁写的啊？
圣经摩西。
好，那个作者是谁啊？我们好像知道摩西哈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嘛，至少出埃及记他就出现了嘛啊，创世纪他还没有出现，所以那创世纪谁写的呢？那创世纪是也是摩西写的，所以我们一般讲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最初五卷书啊，创出立民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摩西五经，作者是摩西啊。为什么叫摩西五经？因为作者就是摩西啊。因为最后他写到生命记的时候讲到，哎，他后来死了，哎，那他死了怎么还写？那这可能是后人把他这个加上去啊，把他填写完。那摩西五经之后呢，我们看到的圣经后来是历史嘛啊，讲到历史，那是约书亚记，所以约书亚他继承摩西，后来我们看到的约书亚记，但约书亚记所讲的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啊。有时候我们讲摩西五经称它为律法，律法啊。那我们有以前不是在讲过说旧约圣经分成三个部分，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什么？先知，还有诗篇，有没有？律法、先知、诗篇，所以律法就指的摩西五经，好，不是只是就十诫而已啊，是摩西五经，是五卷书。先知呢，从约书亚记开始，一直到好多好多的先知书啊，这个我们在讲第一课的时候就提到哈，那就先知书统称为先知书，可是有一些我们先把它变成叫做历史书。可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讲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历史书，他们都说先知书啊。然后还有诗篇，那他们诗篇这个有时候称为叫做圣卷 writing 啊，是另外一这个说法啊。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诗篇，还有我们看到有箴言啊，有其他的那些书卷。那从一个角度看，有些智慧书它也是编到那里面，也有一些先知书也是被编到我们讲的诗篇圣卷这当中哈。所以旧约圣经就是分成这三个部分啊，那后来都是被写成的。那写成的文字是希伯来文啊，我们就用希伯来文写的，这当中穿插了一些亚兰文啊。我们看在这个在他们被掳的期间，他们就有些文字就进来了啊。所以除了希伯来文之外，还有亚兰文在这当中啊。那所以它是被写成的啊。那所以摩西他在写创世纪的时候，他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、怎么来的？所以一定是神告诉他的啊，神跟他讲了哈，神跟他讲。那亚当的事情肯定也是神跟他讲的。那讲到雅各，这个摩西知不知道有关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？好像也知道，因为雅各他不是进到埃及吗？进到埃及，所以他们这些子孙们知不知道雅各的事情？可能知道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神跟他们显现的时候，跟摩西显现的时候说，我是谁？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我是你父亲的神。所以他离那时候还不大远啊，时间上来讲的话才几百年而已啊。所以他们那个以前在摩西之前的时候啊，在摩西之前的时候，这个圣经啊都是用口传的。那可能传像挪亚的故事啊，这些是洪水的故事，这些东西啊可能他们都听过。那一直到摩西的时候才把它写成文字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现在我们都是看到是文字的啊。那所以可是我们在讲到今天的时候哈，我们读圣经一定会看到这些字句啊。那可是它最重要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，圣经它是表达神的话，神在说话啊，神借着一些事情在表达他自己， 有时候是启示自己，有时借着一些事情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。那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字句的东西，字句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写的跟这个写的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有点出入啊。所以后来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甚至就会讲到创世纪哈，作者可能不只是摩西，还有别人啊。那有人的笔法笔触，这个他这样的写那样，哎，好听看起来好像不是同一个作者哈，可能是两个作者。所以甚至他们会讲到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啊，以赛亚书这个前面讲的比较严厉，可是后面又是很慈爱，所以以赛亚也可能是两个作者。所以就很多这种讲法。可是我们在讲到圣经的作者是谁？
圣灵，
圣经的作者，我们现在都说是圣灵啊，是当然是有很多执笔的人，我们说这些人叫做执笔的人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不是真正的作者啊，就像口述，保罗已经在写信的时候，对，保罗写信的时候，有的是他自己写的啊。那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写信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写？他不是自己写，为什么不会自己写？因为他不会写字，他不会。他是渔夫，不会写字啊，那所以他的字是谁把他写下来的？所以他就口述啊，像彼得他讲到耶稣的故事的时候，后来马可把他写下来了，就成为马可福音。大家读过马可福音对？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口述，马可把他写下来的。那彼得他也写信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写信写了什么？彼得前书后书，这是他写的吗？也不是哈，他是什么？找了个秘书，所以以前的人他们就常常有秘书啊，代笔的人哈、啊。以前我们看到100多年前啊，中国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字啊，你要写信怎么？在村子里面找一个代书哈、啊，代笔的人，哎，我口述，你把它念一念哈、啊，把它写下去，写完之后你再念给我听啊啊，是是是是这样哈、啊，把它寄出去。所以以前的人他们都是用口述的哈。啊，但是能够读的人并不多，可是现在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东西已经是普遍了啊。那可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读到一个字句上面啊，看这个字意思所讲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会想说它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有时候猜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想不想猜这个意思？以前中国的古代的皇帝啊，古代皇帝可神气了，对不对？他随便批注一个字啊，写了一些东西哈、啊，结果人家看不懂，臣子看不懂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又不敢去问皇帝，哎，皇帝啊，你写这是字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以前有个皇帝叫做嘉靖，嘉靖皇帝，大家有听过嘉靖皇帝？那在明朝的时候，他常常不上朝，那他就是怎么样？他去那边修炼丹啊，他是做修道士啊，在那边，那这个。臣子面哈、啊，有时候写个奏折，让他去批怎么哈、啊？那有时候他写一个东西写给臣子看，那臣子看了有时候看不懂啊，有时候他在卖弄一些文字。那有一次这个就有些大臣他看到一些文字他看不懂，然后就跑去问谁呢？谁能够看懂皇帝写的意思？谁能够猜到皇帝的心意啊？结果发现最会猜皇帝的心意是谁？有个叫严嵩的哈、啊，大家有听过严嵩？啊，严嵩是在历史上是个很有名的啊奸臣，或者我们讲是说很有名的贪官啊。他为什么是贪官呢？他做了宰相，做了不知道几年，20几年吧，还是？然后呢，就是因为他很了解皇帝的心意，所以皇帝批示给那些臣子们，臣子们看不懂，跑去问严嵩啊，严大人，你帮我看看这皇帝的意思是什么啊？啊，有时候有一次他有一个臣子写着"如此与德何如"啊。如就是你嘛，齿就是牙齿的齿，与德就是道德的德，何如？然后这个就问这个大臣啊，写了这个东西问大臣，那大臣想说糟糕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看不懂啊，什么叫如齿与德何如？齿是什么意思？你的牙齿跟你的道德怎么样了啊？是吧？他就跑去问严嵩，哎，严嵩，严大人帮我看一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琢磨琢磨，这皇帝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齿呢？什么叫齿啊？齿的意思就是年纪嘛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你年纪的时候，你的齿，牙齿的齿是代表一个年纪。你的年纪跟德，哎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大臣叫王德啊。你的年纪跟王德哪一个比较大，哪一个比较小？意思是这样子啊。 所以皇帝后来在找召见那个人的时候，结果那个人就说，哎，齐奏皇帝啊，这个齐奏陛下哈、啊，这个我的年纪多少，王德的年纪多少，哇，这个皇帝说你真知道我的心，知道我的意思啊，啊，所以皇帝开心，他也开心啊，所以他也知道说最能够了解这个皇帝的心意是谁，就是严嵩啊，所以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对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说，哎呀，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啊？有没有读不懂的时候？我们也有读不懂的时候，就像是皇帝，我们的臣子啊，拿到这个奏折，拿到皇帝的这个写的这个圣旨或者什么啊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意思要问谁了？找严嵩啊，严嵩不在这里啊，是吧？所以最了解皇帝神的意思是谁？就圣灵嘛，哈。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灵他知道神的意思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明白啊。所以有时候是一个字句的问题啊，神要表达一件事情，可是表达的时候他用文字把它写出来，可是文字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他有可能很多的意思嘛，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是那个意思啊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分不清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讲说我们要查经嘛，对不对？查经的话就是要把圣经的意思搞清楚了啊，讲解圣经。所以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常常会问会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，要知道作者的本意是什么啊。在释经学里面就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你要知道作者的本意是什么啊。那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，那个作者是谁你都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对，你要去问谁啊，对不对哈、啊、箴言的作者啊，这个是所罗门啊，好，那个诗篇的作者有的是大卫，有的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诗人写的，没有注明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列王记是谁写的啊？撒母耳记谁写的？
撒母
耳啊。可是撒母耳写到一半不是死了吗？那后面的撒母耳后半段是谁写的？这个你又搞不清楚啊，可能大卫的一个先知叫拿丹或加德或者谁啊。所以你到底作者是谁你都搞不清楚，他的背景如何你也不知道，那你怎么知道作者的本意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释经学有一种讲的说，你要知道作者的本意，你不能随便乱说，但是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啊。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作者，对不对？你作者都不知道，那你怎么知道？哎，那现在我们新约知道了，作者就是保罗嘛，很多保罗书信啊，彼得书信就是彼得，哎，我们彼得的个性大概可以揣摩一下，他很急躁嘛，对不对？他很怎么怎么，哎，保罗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推敲他的个性，他的性情啊。但是这个你即使知道这个人，但是我们对保罗知道也是在书上，在圣经上所了解，他写的书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话，那你怎么去知道这个人呢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、啊，就是说，即使你知道这个作者，啊，川普写一本书，对不对？啊，写一本书，你认识川普，知道他这个个性，对。但是你知道个性是一回事情，你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啊是一回事情，但是你认不认识他的这个本人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讲到作者的本意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说不通的啊，说不通的。我据说我写了一首诗哈。啊，你们都认识我，对，写了一句话，可是当这个意思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，你要猜你也不见得猜得到啊。就像是在英国，我这个例子跟大家讲过啊，有一个诗人叫做白朗宁啊，那白朗宁写了很多的诗集，就像我们讲到余光中，对不对？讲到余光中大家知道吗？啊，那余光中写的诗，哎，他写的诗很美啊，哎，他整个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有时候我们在想说，哎，他可能在这个看到这个风景，看到山的时候有感而说的这些话。那同样的，白朗宁他也写了很多的诗啊，他有很多的意境，人家就在讨论了啊。所以就有一个协会叫做白朗宁这个他的诗集的研究的一个社团啊。那有一次白朗宁经过这个伦敦的街头的时候，看到哎，怎么这个有白朗宁的诗集研究，哎，这不是我的诗吗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去看看看他怎么研究了，所以他就进去了。那进去之后看到他们就说，哇，这个安宁写这首诗的时候啊，可能是在他这个年轻或者什么样子在谈恋爱或者如何如何，哇，一直讲讲这个讲那个讲这个讲那个，他写的时候他想到什么，他看到什么，他感觉是如何。然后他们在那边讲了半天，哇，安宁说不是啊，我写的东西不是那个意思啊啊，所以他就发表一些，哎，我有一些看法哈、啊、我觉得这个作者哈、啊、当他写这个的时候他意境是什么，他就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了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作者的本意嘛，对，他是作者。结果呢，人家听到说，哎，你谁啊？ 对，你谁呀、啊？怎么你讲的东西怎么跟我们很不一样啊？啊，你有没有加入我们这会员？我们都不认识你啊！啊，你认识白狼你吗？如何如何的啊？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哈、啊。就说即使作者本人来了，他讲出他真正的意思的时候，你只是在推敲，在猜测，对不对？猜测之后到最后是谁的意思？是你自己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是这个样子，到最后会变成谁的意思啊？会变成我自己的意思啊，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圣经里面，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啊？
会
啊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，就是说有很多的解经书，有很多人讲这个讲那个哈、啊、牧师我也会讲这些东西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要查验看我讲的是不是哈、啊、这个东西就是说别人讲的都只是一个参考啊。我们因为有时候神的话是什么，神的话是很丰富，他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，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，各种不同的角度。圣灵有时候在启示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哈、啊，他神不是一下子把他自己完全启示出来，人也没有办法去领受。耶稣他跟他的门徒讲，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，可是你们是怎么样，你们现在是领受不了，你们不能领受，可是只等到谁，真理的圣灵来啊！当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！因为真理圣灵他就是作者，圣灵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才能够把神的意思把它启示出来。而且我们也要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感动，被圣灵开启，有什么悟性才能够知道，对不对？即使我现在是作者本人来了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悟性，我在讲这个东西是有点深哈、啊，
听不懂，
因为你还是小学生啊。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三角函数，哇，这个真理告诉你，对不对？讲了半天你还是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悟性还没有到达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，有时候也是一样啊。我们要存谦卑的心，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很多想法跟神的意思是不一样。那神的意思有的东西是很明显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神的话，有时候好像纯净的灵奶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吸收。可是有的话像是干粮，对，干粮的话一般小孩子不能吃干粮，小孩子你要吃灵奶。但是你要吃干粮不是现在吃，什么时候吃？等你牙齿长出来嘛，你牙齿还没长出来，你给他吃这个面包，那饼干不行啊啊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他属灵生命到一个成熟度的时候，神才会把这个东西启示给他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，有些事情不明白怎么办？你就摆着嘛，啊，你就摆着，你不要不明白装什么。装懂，装明白，那这样的话就不行了哈、啊。所以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啊。我们自以为知道什么啊，按着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啊，他仍是不知道，因为神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。
不要强解经，
也不要强解经文哈、啊，因为你如果强解经文的话，你就会怎么样？自取沉沦哈、啊，因为圣经上讲的哈、啊，彼得后书第三章16节啊，就说有些经文是很难明白的。很难明白的怎么，你不明白就不明白，你就放着嘛啊！我的身量还够不到这个情况啊，我们很多的知识也不一定要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做寻常老百姓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你核子弹的这个制造的方式你需要知道吗？你不需要知道嘛哈、啊、所以我们这样身上也有很多东西神也不需要我们知道啊，你该知道的部分你知道，这样就好了啊，你有你的家庭，建立一个家庭，谁要你知道的是，哎，夫妻相处之道，你这个东西你会不明白吗？你不会不明白，你都会不明白啊，你一定会明白。这个父亲跟儿女相处之道，哎，要不要明白？你要明白，而且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跟你的老板啊，你跟你的下属之间的关系，这些东西你是可以明白的啊。神会让有些东西是让我们明白，所以圣经上也讲到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。但是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啊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哈、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读的时候，有些有难明白的东西啊，有时候甚至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在说什么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要去否定它，我们不要去忽略它，啊，你就放在一边或者放在心里面啊，有些不明白的事情你存在心里，有时候如果神感动你，可以反复思想，时候到了，圣灵会开启我们。那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忽然就明白，那明白过来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可以认识他，认识他的法则，认识他的作为啊。所以我们再讲到字句哈，那这个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要把字句就是一直抓着哈，在那边 在字句的框架里面，那后来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哈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看讲义哈，我就照着讲义来说哈。那第一个是讲到圣经它是神的话哈，是神亲口晓谕我们的哈，可是后来被写下来。那神晓谕的开始是拣选先知哈，那将他的心意表达出来，让这些先知使徒们就把它写下来了哈。那起初好好的好，在你旁边哈。那起初它是借着口传哈，后来是借着文字记录下来哈。我们知道有一些这样的过程哈。文字它是表达的工具啊，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内涵不能只看字面的意思啊，那更要透过圣灵明白神的心意哈。那旧约时代哈，神是透过先知说话。那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啊，十诫我们看到那个哈，然后圣经是用笔墨写的啊，写在羊皮卷啊，很多的这个工具哈。可到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哈，神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的哈，神他借着他的儿子，也就是说赐下圣灵，神儿子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哈，所以神他可以直接对我们说话，直接对圣徒说话哈。所以因此查考圣经，不要只停在字句和仁义的探讨上面啊！如果你停在仁义的探讨，你不明白神的事情、圣灵的事情啊，而是要倚靠圣灵。就像保罗所说哈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。保罗圣经算是很熟了啊，以前法利赛人是你要背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一字不漏你要把它背起来啊。保罗他也是把这些都背起来了。啊，他其实遵守，照着去遵守啊。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这个只是字句啊。那我们做新约的执事，新约是已经进到另外一个层面，一个进到属灵的层面啊。弥赛亚已经来了，神说话是对我们的灵说话啊。那他把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，不再是写在石板上，所以他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。好，经义是叫人活啊，那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啊，比如说经义哈，字句我们讲说那个石板上是定罪的指示，所以是哈，人犯的罪就必要死啊等等的，有人是这样说了哈，有这很多的解释。那保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字句叫人死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读这个读经字句叫我们死啦是什么？其实意思另外一个角度看哈，那叫我们活着。耶稣讲说，好，我所说的话是什么？
是灵，
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他讲的话很难明白啊。他有一次说什么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结果呢门徒听到了之后反应是什么？哇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啊？谁能够听呢啊？所以这个耶稣听了就讲说，肉体是怎么样没有用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没有用的哈。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哈，字句跟这个圣灵那里面的意思、经义的话啊，一个是肉体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有个身体，对，身体只是一个工具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，我们有一些感官，我们有一些怎么样子啊，让我们可以维持生命。可真正让我们活着是我们里面的圣灵。所以灵离开了，这个肉体怎么样？没有用啊！那肉体死了，我们灵还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灵才是真正叫我们活着哈。所以如果我们读经只有在字句里面，也就是说没有圣灵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死的啊。所以在雅各书那边也讲到说，行为有没有信心跟行为是什么？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话呢？信心就是死的，啊，他也怎么形容灵魂？哈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，在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在读圣经，最重要是它里面的一些内涵哈。他说，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的话，就是死的。然后最后有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啊，26节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哈。 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在字句上没有圣灵的开启，没有智慧的悟性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字句是死的啊，不能够供应我们，不能够喂养我们啊。所以神说的话它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离了圣灵，经文啊，我们会可以这样说，就是它是一个死的经文，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字句跟经义，那我们说圣经都是用字句所写成的啊。那至于这个圣灵，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啊。那还有一个，我们在讲到释经学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到一个作者的本意，但是我刚才已经跟各位解释了啊，你真正要知道作者的本意是不可能，不可能的哈。但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意思，可不可能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嘛，对不对？圣灵，好，我们来看几个经文。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又可以明白圣经，是因为圣经这里自己说的哈。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我们说的作者，记得不要讲到保罗，不要讲到谁哈，因为你真的是你也不认识保罗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你不能从他写的几个书卷你就说我了解他的个性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不能这样说哈。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了解神的意思，因为神告诉我的啊。所以你看到在第二章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哈，在第八节那边讲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啊，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啊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有很多的想象，想象空间可以说是无限的，天南地北你怎么想都可以，可是神的事情就是让你想不到。那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啊，那神的事情神会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，我们以前看不明白的事，对不对？吃肉哦，原来他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另外一个意思哈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啊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从世上来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啊。圣灵他会指教我们，让我们说出这些话出来哈。这些话被写下来都有神的意思啊。你一字你不可以去更动它，但是神会用这个他的灵哈，让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明白哈。所以他说不是用人所指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哈。所以可以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但是一定要透过圣灵。可是属血气的人怎么样？不能领会。所以啊，你领受了，对不对？好高兴，对不对？你跟这个人讲讲了半天，怎么哇，怎么对牛弹琴猛查查？为什么会猛查查？因为他里面可能他不认识神啊，不信神，他里面没有神的灵，对不对？他属血气的，属血气的人可不可以知道神的事情？不领会。这边讲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哈，然后反倒以为愚拙。你讲什么啊，他反而会嘲笑你，对吧？你会发现哇，你把一些宝贝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在那边嘲笑你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有，因为他不明白嘛。所以耶稣也讲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，对，也不要把珍珠放在猪前啊，因为他会反过来咬你啊。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，就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个属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作者啊，其实作者就是神，然后神的意思呢，谁知道？圣灵知道啊。另外一个我们也常常引用的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啊，这边讲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你看读经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读经，我们应该这样说啊，我们也不晓得怎样祷告啊。祷告还不简单，不是讲话就好了吗？求这个求那个，这不就是祷告了吗啊？我们祷告要按着神的意思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读经也行，哎，读经不是很简单吗？我翻开我就开始读了啊，那个字都知道，可是意思你却不能够知道，但是圣灵可以啊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同样圣灵他会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奥秘啊。然后接下来讲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在灵里面祷告，你会发现我们是会按着神的意思 啊，我们按着神的旨意，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。同样的，我们读圣经，如果圣灵开启我们，我们会有智慧的悟性启示，我们会听见圣灵的声音，我们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圣经有很多在这样讲啊，所以我们知不知道作者的本意呢？我们可以知道。所以我们讲到知道作者的本意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去认识保罗，你去认识马太，你去认识谁啊，因为你没办法认识。而且圣经很多的作者，其实他不是作者，他是一个执笔人哈，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去考据啊，到底是谁的我们也都不知道啊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都是有神的启示啊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，是神所吹的气息。所以我们讲到作者本意的时候，第一个哈，查考圣经的目的是要明白圣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你要知道圣经的意思，先要知道圣经的作者啊，他的本意是什么。那圣经真正的作者就是神啊，所以你要知道作者的本意，就要先认识作者本人，我们要跟他有关系，对不对啊？要建立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认识他的法则，认识他的作为，自然就能够明白圣经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你认识神啊，认识神是透过圣灵，圣灵也借着让我们读圣经，就认识神的法则、神的作为、神的属性、神的本人啊。以前安妮哈，大家知道安妮，安妮四月份也会来到我们当中。她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早，她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神就把她抬到天上，她看到异象，哇，神好几次把她提到天上去跟耶稣相会，哇，然后她就刚开始的时候，她看到天上的事，她很害怕啊，害怕。还好是谁？劳米勒牧师遮盖她啊，劳米勒牧师是她的义父。后来他收养这个人，因为他后来离家嘛，啊，家里把他赶出来，他没有办法待在家里。然后呢，他就一直聚会，在聚会当中常常看到异象，常常被提到天上。然后他就一直讲说他看到的事情，那他老米勒就把他记录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书哈，我看见了异象，我现在看见了奥秘的事，这个就是他的那些经历哈。那开始的时候，大概一年两年的时候，他就认为说他就很认识耶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每次看到哦，他回来跟老米勒讲说，老米勒把菜写下来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说，哇，耶稣，我上去又看到耶稣了，耶稣对我说这个，对我说那个。那老米勒写的时候，老米勒说，这不对，怎么会不对呢？啊，我每次去那边就是看到就是他嘛啊。他说不，我所认识的耶稣他不会说这些话，我所认识的耶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来来来。哇，他说不，你怎么不相信我说的啊？我看到的就是耶稣，因为这个跟过去是一样的。老米说不是，这个东西不是，所以他们意见不合。那安妮呢，坚持他的看法啊，他就不相信。老米就跟他讲说，这个不是，你要小心。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说，撒旦会不会假扮？他会假扮光明天使，对不对？哇，很亮的样子。他会假扮耶稣，他会假扮撒母耳，他会假扮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声音怪里怪气的东西啊。第一个，你不要相信这个到底是那个本人，可能背后有撒旦。昨天不是有一个姐妹不在讲到说，哦，他看到说一个校长来了吗？Ed Troll 就说那个不是那个校长的灵，是谁？撒旦。撒旦会装作假扮那个样子啊。所以撒旦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啊，所以撒旦他也会假扮耶稣样子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要看耶稣，到时候真的耶稣那个样子来了，你要分辨一下啊，你最好有一个遮盖。所以当这个他相信说这个就是耶稣的时候，这个老米勒说不是，因为我所认识的耶稣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老米勒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，可是老米勒经过他所说的就说这个不是。可是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，安妮就承认说，对，我受骗了，那个不是啊，因为到后来真是把他引到错误的方向了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认识耶稣，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他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在读这个神的话语圣经的时候，这个你就不会走偏啊，你会知道神的话它是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爱啊，神是公义，神是圣洁的哈，神有他的威严，他也会审判，但是他也是慈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属性他加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哇，神是很严厉的，神好残忍啊，我们会这样讲。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说，其实神这当中，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恩典在这当中啊。所以即使神在审判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人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其实神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也会有他的恩典在这当中。所以哈巴谷啊，哈巴谷做了一个祷告啊，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。所以他可以向神呼求怜悯，像是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啊，啊，那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是公义的。当他要这个去审判人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说，哎呀，神已经定义要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不能说什么。我们说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对，所以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哇，死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想到什么？哇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罪了。所以你就不是神啊，你圣洁的，不是这样说了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是个罪人，向他呼求。对，那圣经上也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。我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看到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害怕啊，你就知道说碰到怎么样的情况，怎么样去面对神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不大清楚不大明白的，你如果认识他的属性，你至少可以说，哎，神的心意我知道，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晓得说神的灵是怎么样，都是谦卑的，柔和谦卑的啊。那这个撒旦的灵是什么？他是骄傲自大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仇敌是很诡诈的。那我们看到有时候复兴来了，复兴的聚会当中，哇，很多人得到医治，圣灵在做工嘛。有没有圣灵神的工作？有啊，有人哭泣悔改啊，是吧？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但圣灵在做工的时候，仇敌会不会在做工？仇敌也会做工啊。对，当这个耶稣跟彼得讲说，哇，彼得你是有福的啊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啊，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，圣灵指示他，对不对？可接下来呢，耶稣跟彼得说什么？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对，刚刚被圣灵启示，怎么后来怎么讲到说他是撒旦？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啊。所以在这当中有可能神在做工，可是呢怎么样，撒旦也在做工啊。哎，我们这个好多人信主了，对，我们很高兴，对，高兴的时候会不会飘飘然？哎，这个是我祷告得来的结果，你知道，就有一种骄傲就出来了哈。所以为什么那些很成熟的那些服事的人哈，他们常常讲，你看凯瑟琳库尔曼或者贝尼辛，他们一讲，哦，人得一直说归荣耀给神，归荣耀给神。他每次在聚会前，他当众说，我每一次聚会我一定要发誓，我起誓，起誓什么？我一定要将荣耀归给你，我不要窃取你的荣耀哈。所以有一次老米勒姆斯参加一个聚会也是一样，哇，在这聚会当中好多人得医治好，然后非常荣耀，那个有喜乐灵在这当中，然后很多人得救，好，悔改的灵也在这当中。可是哎，几次之后呢，忽然神好就跟他说话了。你看到这个当中哈，他发现神在做工的时候呢，然后另外仇敌也在做工，有个暗流在那边，可是这个暗流是很诡诈的，就好像是你看到这个河里面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好像没有波浪，对不对？可是下面可能有暗流在那边哈，你一掉下去可能就被卷走了，漩涡在那里，外面上面看不出来，可下面是怎么样？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，权势在那边拉扯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被吸进去了啊。所以他就看到说，哇，有个暗流在那里，暗流是什么？就撒旦的灵哈，撒旦的灵就是骄傲。哇，好棒好棒，哇，神的荣耀，哎，神要复兴我们教会，神要翻转这个啊，怎么的，有一个骄傲的东西起来，他们不自觉啊。所以圣灵就提醒老米勒，你看到吗啊，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有仇敌的工作在这当中，然后这个复兴不会持久，因为啊，因为他们仇敌要做的就是拆毁的工作。当人开始骄傲自大啊，认为说是我在做的时候，后来哎，过没多久这个聚会就没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是要知道说，你要认识作者其实是可以哈，我们就要认识神，认识他的作为，认识他的法则哈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圣经啊，我们解释圣经就不会离谱啊。有时候我们会讲到说，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沉浮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进入到一个错谬的里面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个作者哈，真正的作者 他是神。圣经虽然我们说有名有姓的有四十多个人在执笔哈，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作者并没有写上去，比如说列王记到底是谁，历代志到底是一个作者还是几个作者，我们也不知道哈。那历经了1500年所写成的，但那些执笔的人虽然不同的身份，写作的文体和风格虽然各有不同，但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，就是神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要有这个认识，神在写的这本书，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啊，你不要把它啊想说，哎，这是所罗门，这是谁啊？一直想到是那个人写的啊，你要知道是神透过他们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神会不会透过驴子说话？
对，
神会透过驴子说话，神也会透过我们人，对不对？来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圣经也曾经是神的指头所写的啊，像那个十诫，对不对？那个两块法板是这样子。所以在巴比伦王的王宫那边，但以理也看到用指头哈、啊、所写出来的字哈、啊。那诗篇也提到说，他用指头哈、啊、所陈设的、所造的天哈、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晓得说，神他是亲口说话哈、啊。以赛亚书那边有好几个地方，圣经有很多地方讲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哈、啊。所以神说的话他会保留的，他刻意会保留啊。他曾经跟耶利米讲说，哎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啊，耶利米说，我看到是不是这个？哎。啊，神说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要留心保守我的话，让我的话不会偏差哈。所以神他说的话，他一定会让这个旨意成就，而且他会保守这个圣经啊，让这个圣经被流传下来。但是我们说是神亲口说的哈，那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了哈。那我们写信对不对？你收到这个信，会不会感觉到这个人在对你说话？对，就是这个人在对你说话。圣旨的话呢？以前古时候圣旨在说话，传话的是太监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了这个圣旨，听到这个说话怎么样？我们还要跪下来，对不对？要跪接这个圣旨啊。那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也能够有用这个态度啊，就好像神就在我们面前亲口在对我们说话啊。我们的态度上有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对圣经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晓得说圣灵的感动啊，圣经虽然经过执笔的人啊写的，它是被圣灵感动所写成的啊。那有时候他写的东西他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啊。大卫曾经被圣灵感动，在这个马太福音22章，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看到弥赛亚，弥赛亚是谁？弥赛亚是他的后代，他的后裔，他的子孙。所以耶稣就问他们问题说，哎，你们说弥赛亚是谁？弥赛亚是大卫的后代，后代子孙，孙子哈。那这个圣经为什么大卫哈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看到弥赛亚说了一句话，他称他为什么？主，我的孙子，我这是我的主啊，怎么可能哈？犹太人是讲究伦理的哈。那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呢？啊，他们就答不上话来哈。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所写的是，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他也曾经写了22篇，讲到说，哎呀，我好痛苦啊，我的神，我神，我为什么离弃我啊？他可能在一个窘迫的困难的环境，像是一个鹿啊，被猎人追杀。他说，哎呀，他们绑了我的手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对，哎，怎么他的手，他的脚被扎了啊？那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就是印证了这个诗篇上的话。所以我们读22篇的时候，就好像看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情景。耶稣不是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吗？拉玛拉哈，伊洛伊洛伊，拉玛撒巴哥大尼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讲了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说，哎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是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其实耶稣在讲的是什么？诗篇二十二篇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啊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后面不是讲说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好了啊，在诗篇22篇，22篇的第一节有吗？在这边讲大卫的诗啊，调用朝鹿，你这个鹿在早晨被猎人追杀的那种哈、啊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啊？这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是一样哈、啊。为什么眼离不肯救我，不肯听我哀哼的声音？我的神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啊！但你是圣洁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22篇很美的哈、啊，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。然后讲我是人哈、啊，第6节啊，不是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，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。他 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。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人这样跟他说，哎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可以耶和华救你啊，可以救你吧，你下来吧，对吧？他就被一直在那边刺激啊，啊，然后讲到说，我就出在母怀里，我就完全的依靠你啊。然后第十四节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啊。然后这个犬类第十六节，围着我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。大卫的手有脚有没有被扎？大卫手脚被扎，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啊？那我们就知道他写的这个时候是圣灵启示他，其实在讲述的是什么？耶稣受难的哈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有没有？他们有没有分外衣啊？为我的礼衣拈阄，哇，正符合了耶稣所说的所受的苦，就是在十字架啊。可是在那边哈，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，他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了。所以他等于说是在讲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他是在念诗篇二十二篇。诗篇二十二篇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？最后一节是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啊。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成了 He is finished 啊。It is finished 啊。从英文讲说 it, 什么叫 It is finished 成了啊。耶稣为什么说 成了，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成了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是被写下来的，但是被圣灵感动，作者知道他写的什么意思吗？作者大卫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啊。所以圣经上我们说这些先知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所写的东西是超越时空的限制啊，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，看见一个永恒的事情啊。所以虽然是在大卫的时代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耶稣受难就在这边表达出来啊。那作者呢，那另外一个我们说是神哈，在旧约的时代神是透过先知说话，那承受神话语的人他们被称为先知，有时候被称为神人哈。那先知的原文是 Nabi， 是说话者，或是为神说话，或是说神的话哈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。那先知的职责呢，先知的职责就是要把神的话给传达出来，忠心的传达神的话哈。所以同样的哈，我们现在其实哈知道说，如果你不是传达神的话，你太贱，对不对？拿着圣旨就把删改几句话，可不可以？那不行啊，这个你要杀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知如果传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，而是自己的话，那变成什么？这个就是本着己心发预言，那就是什么？假先知哈。所以先知的职责是你一定要忠心的传达神的话啊。所以解释圣经也是一样哈，我们说这个不可越过基督的教训，也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载的啊。所以我们看有几个经文就提醒我们，这个神的话是非常的精确的哈，非常的严谨的。那包括巴兰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巴兰的例子就是啊，巴兰要去发预言，神说可以去，但是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巴兰也跟那个巴勒那个摩押王讲说，哎，耶和华叫我说什么，我能够越过他不行嘛？连这个外邦的先知都知道这个东西啊。那再来就是先知说话，他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。我们刚才讲的说，如果是本着己心发预言的话呢，那就是假先知，你也不可引诱人去随从别神啊。那另外一个是预言不可随私意解说，如果你随私意解说圣经的话呢，你不是假先知，你是什么？假师父，你就假师父啊，你就假弟兄假教师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翻，就是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很注意，你要很小心啊，不要凭着我自己的意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。那一定是要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啊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，就说我们真的不明白，那如果圣灵给我一些亮光智慧启示的话，哎，我可以把这说出来。那说出来不是我意思，我想都想不到，可是忽然怎么我忽然就明白，那表示这是圣灵的开启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晓得说，神的话可以明白哈，作者的意思哈。刚才我们有读过，除了圣灵，没有人够人知道神的事情哈。那除了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没有人可以见过神。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 我们在神的儿子里面，我们被圣灵开启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哈。那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耶稣有提到很多的旧约的事情，有吗？耶稣解释旧约的话语的时候，他的解释才是有权威的啊。那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如何如何的，对不对啊？不可杀人，但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样哈。哎，圣经是说不可杀人，可是有很多讲不可杀人，他又加上很多人的意思去解释。所以在以前有很多的解经书啊，说怎么样守安息日，离婚怎么样的情况离婚啊？神说不可以，神说可以写休书，看到一些情况，可是有很多人的意思就加上去。”人的意思加上去的话就出了问题哈。我们看有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，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哈，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解释很多旧约的东西哈，好像是他们所不认不明白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过去人给他们解释圣经的哈。十五章这边讲说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哎，你们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”啊，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，吃饭要不要洗手？啊，圣经有说吃饭要洗手吗？啊，吃饭洗手是他们的规矩，吃饭要洗手是我们国民生活须知，从小学就教的哈。那所以他们也把这个东西哈，也把它拿鸡毛当什么？当令箭哈，把这个我认为是好的事情啊，这个世俗小学这个好的这个行为准则，我也套上说这是神所吩咐的哈。那这个就过头了哈。那这个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？啊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遗传，很多的传统，那这些传统呢会跟神的诫命相违背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说圣经说当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，可是你们就却说了，你们有个遗传哈，说你们要孝敬父母，可是你们要爱神比较重要还是爱人比较重要呢？啊，爱神嘛，对不对？最重要是你要尽心尽心爱神，第一的诫命。所以如果你要孝敬父母的钱就这么多1000块哈，那现在你要奉献给教会啊，或者圣殿要有什么事情要盖，那你把这个钱奉献给那个，那你本来是要奉献父母的，供养父母的，你献了这个东西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不供养父母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他们说可以，因为是什么？因为爱神比较重要啊。所以这边有说嘛，他说无论他说何人哈，我说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贡献就是把这个献给神了，献给圣殿了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？不孝敬父母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在古人哈，他有很多的这个解释，可耶稣来的时候一一就把他们指出来，你们这些有问题那个问题哈。所以到了保罗的时候啊，耶稣如果再讲的话，这个讲的没完没了哈。好在神就拣选一个保罗，他是法利赛人，所以法利赛人对不对？他学了很多东西，他不只是背圣经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情形哈，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哈，他说哈，你要防备那些犬类，防备那些作恶的啊。那他说我是什么人呢？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是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在律法以下的哈。他说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啊，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他是遵守律法，他是洁净的哈，分别为圣的。他说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，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什么？无可指摘，对不对？律法上的意义，法利赛人不只是要读圣经，还要读很多的遗传，很多的解经的方式和条例。就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哈，你把这个给父母供养父母的钱做了个儿版，个儿版的意思就是贡献给神的这些东西哈，你就不可以做，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那这个东西都是这些遗传东西啊，所以他读了这些东西哈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可是后来发现呢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所以这些东西后来是不是有损的？有损的，因为第一个他不认识神，把神的意思给歪曲了，而且他的心刚硬，他不知不觉心就硬了，他变得是一个律法主义、教条主义，然后看到别人都看不顺眼啊。如果一个有神的生命，看到别人怎么样？ 都充满爱，对吧？都很可爱。当你发现你看到有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，是谁的问题？都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他这个人怎么样哈，是我的里面出了问题啊。因为如果我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不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成为法利赛人，成为宗教人士很可怕，是什么？他虽然读神的话，神的话都读了，可是却不知道神的意思，而且会把神的意思给曲解，因为他把自己的意思、把古人的意思、把人的意思加在里面。所以讲到就是说，你就把人的吩咐啊当做道理去教训人，那这样不行。所以你要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哈，你要真的是回到你看耶稣怎么解释哈，然后保罗怎么说哈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你如果要真正明白圣经的话，有一种方式就是说，你要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。所以当耶稣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教训这些人，那这些人说，哎，这个人没有读过神学院啊，没有念过书，怎么能够明白书呢？怎么能够明白圣经？怎么可以讲解圣经呢？结果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就说，你们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，就知道我的教训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意思，你要明白圣经，有一个方式就是你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如果哈能够愿意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哈，你就会明白圣经的教训，圣经的教训就不难了啊。那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就哎呀，这都很不肯顺服啊，圣经上这样说，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很多姐妹听了就傻眼，看到就傻眼哈，跑来说跟我讲说，哎呀，这句话真没道理啊。啊，我的丈夫，我凭什么要顺服他？他怎么样呢？你如果不肯顺服的话，你会发现很多经文你看不懂啊。但是你定义顺服，你立志要顺服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神就开启你属灵的智慧悟性啊，因为你会明白神的心意。因为你顺服神的时候哈，你就对神可以跟神相交，你可以认识他，你知道他的属性、他的作为法则。你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哈，所以我们说这个作者是圣灵是神。那怎么知道作者的本意呢？你要认识他，你要跟他相交亲近他啊，你就知道他的法则。当你知道他的法则的时候，你就很多东西啊，你就站在一个制高点，你看事情就不一样哈，你会用他的眼光、他的心意来体会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字句跟经义哈，就是字句的本身，文字本身它是一个表达，它是传达神的话哈。那神的话经过文字被保留下来哈，那旧约是用希伯来文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。那后来呢被翻译成各种的文字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记得它不是一个原文哈。那它流传到全世界，所以不管是原文或者是翻译哈，原文是不是就是完全的？不一定哈，啊，等一下我们看，原文或者是翻译的都有不完全的地方，不完全的地方，但是呢，经义那个灵义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，对不对？你外面的身体都有一个样子，你里面的灵是都一样的哈，所以有可能就外面有不同的东西去表达出来，可是那个灵义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约翰福音3:16，希腊文的、希伯来文的、日文的、法文的、德文的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啊，可是外面看出来都是不一样啊。那但是所以只要用心灵体会的话，你就可以越过文字的限制啊。你用心灵体会，你会发现文字都有些不完全的地方，你发现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表达，它使我的罪好，雪白如雪，对，你讲这句经文你翻译呢，可翻译有人到了新几内亚去，那些原始部落的人呢，没有看过雪，什么叫雪啊？雪是白色的，哇，他就翻译不下去了啊，如雪都没看过雪啊，他说，所以他就翻译成这个，他是我的罪啊，白如这个椰子肉，椰子的肉也是白色的，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瑕疵，意思是这样子啊。但是你说这个翻译不对啊，雪就是雪啊。但是你问题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翻成雪啊，你跟他讲说有雪有冰，你知道这个水哈，你看到水哈，你踩下去会沉下去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在我们国家那里哈，我们冬天12月、1月的时候，哇，好冷好冷，冷到一个地步，那个水会变硬，那硬的时候我们在上面还溜冰啊，怎么怎么。有一个泰国的宣教师就跑去跟那个泰国国王告诉他们说，哦，我们这个讲的哈口沫横飞啊， 那这个太王说，哈，你想骗我，水怎么可能会变成冰啊，对不对？他这辈子有没有看过水变成冰？没有。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法律讲说，欺骗国王是什么？死罪啊。你讲这个事情分明在欺骗我嘛，对不对？赶快收回你的话，我现在给你恩典，如果你不收回你的话怎么样？就是违反我们的律法，你欺骗国王，你 要判死罪。嚯，这个人他也是英国人，死脑袋，说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没有说谎啊，你怎么说我说谎了、啊、对不起，来把这去斩了，就把他杀了。没看过兵嘛，没看过这个情形，那你怎么去跟他讲？讲不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哈、啊、天上的东西你怎么去表达，属灵的东西甚至没有办法表达，但是还是被写下来了哈。所以耶稣他有很多的比喻在讲，所以圣经他记录神的话哈，那他借着这个广传到世界各地，有各种的抄本，还有翻译本哈。那圣经是全世界发那个流传最多的书哈。那我们知道说没有一卷书是原稿啊，我们先说看到的，不管新约旧约都是手抄本，都是有人好翻版，所以原稿圣经的原稿都已经流失不复存在，现存的圣经都是手抄本，但是神他保留他的话，让圣经流传使人能够读哈。我们说旧约的都这个东西我们都看不到了哈，那现在我们看到旧约只有一种版本，可新约的话你就碰到一个问题了，那新约你会发现有些版本不大一样。我们追溯好像看史实来估计说，哇，这个古抄本是在这个西元后这个80年，好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够古老的，这个是在西元后的150年，这个西元后几年，在那个时候发现，哇，这个写的东西有一点出入哈，因为可能在抄写的人哈，他们拼错了还是干嘛，所以现在我们变得死无对证了。你到底说我们看到这个有最古老的这几卷里面写的不一样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是不是真的，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原稿的书是因着人的疏漏哈，那这个所流传的它都是不完全的哈，但是会不会影响神他要表达他的东西？不会影响哈，神的道不会被捆绑啊。我们看到有些东西会被捆绑，这个东西不会被捆绑，所以原稿的流失、抄本的疏漏啊等等的哈，翻译有没有转折？你翻了这个意思，刚才也讲到说那个雪跟这个椰子，这个天差地别嘛，对不对？那翻译会不会转折呢？会哈。那新约圣经，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啊，读新约，新约有没有在引用旧约的经文？有哈，在比如说腓力，对不对？腓力不是在讲到说他看到一个太监，那个太监在读什么？读以赛亚书53章，好，他被牵到宰吗？怎么？这个剪毛人的手下，他也是这样无声，对不对？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。如果你去看，哎，怎么旧约的版本跟新约的我们所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那个不一样？那个字怎么不是一模一样的字？有些地方不一样哈、啊，怎么回事？还有一个讲到说哈、啊，他曾为我预备身体，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啊那边起，他是引用诗篇40篇，讲到他为我预备身体。那另外一个真正的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他开通我的耳朵，开通我的跟预备身体这个差很多，对不对？那这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的时候怎么把字都搞错了？那其实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所引用的不是希伯来文圣经，我们在读的这个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旧约圣经，它是根据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啊。OK， 那新约圣经它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它所用的，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所以它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它不是用希伯来文圣经引用，它是引用什么？它是引用希腊文的，而且希腊文在当时有一个译本叫做74译本，74译本是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版的圣经，所以他引用的是这个。所以在这个新这个翻译这个经过翻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哎，意思就有一点出入了，有点改变了。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的第10章，从第5节开始看啊，或者是使徒行传第8章，讲到以赛亚书53章，讲到诗篇的第40篇，意思字迹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。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？哇，我们这个经文不可出错啊！有人在讲到说，我们经文是非常精确的啊，神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一字一笔一画都不可以。那这个已经千差万别错了很多。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什么？字句不重要，重要它的经义，神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会改变啊。所以我们说翻译的哈，虽然意思不尽相同，但仍具有启示的权威，因为它是神的话所说出来的。神的话所说出来的，我们只要被圣灵感动哈，神的灵所把它启示出来的哈，被圣灵感动，我们就越过这个字句上面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进到神所要表达的他那个经义的里面哈。所以我们说只要是有圣灵，我们就会越过这些，能够真正进到神的本意。那另外一个是字面的意思，我们晓得哈，文字的表达是有限的，无法将人的心意完全表达出来哈。有时候是我们的经验，有时候是你的表达上，就总是有它的困难。属灵上的事更是如此哈，你怎么说天上的事情？我们说这个月亮，对不对？你在美国说月亮，你中国也有啊，什么样都有哈。可是有一天你到了天上去之后，你发现哎呀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描述哈。在属灵上的东西也是一样哈，你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去这个描述真正的属灵上的东西啊。所以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的道它不会被捆绑，所以我们不要用字面的意思去限制神的作为啊。所以很多人就太过于注重字句上的东西啊，到最后呢你反而限制神的作为。文字记得它只是一个工具啊，那它是沟通跟表达的工具，它有时代的背景，还有文化的意义，它有不同的语法，还有结构。那字义只能当作参考，不能当作规条去限制神的作为。哎，神既然这样说了，他就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他不可以那样子啊，不准不准不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是你所认为的，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哈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晓得说它是字面是一回事，但是里面有隐藏的奥秘。神说话的方式各有不同，有的是明显的，有的是隐藏的，有的是谜语，对不对？有的是叫人知道的，有时是不让人知道的啊。所以你不要拘泥于字义，而你要在这当中寻求当中的灵义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读的就是字句是叫人死哈。那旧约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，律法是写在石板，那新约是属灵的新样哈，律法是写在新版。那只有靠着圣灵，你才有生命，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没有生命。那再来我们看传达神的话哈，你要看它信息的内涵是什么。圣经有许多话是给圣徒的，就如保罗他写信给教会，有很多信是给教会的哈。这些信不只是给圣徒的安慰跟劝勉哈，那圣徒本身他就是这个书信哈。那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，他说哈，他写信哈，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第二节他说：“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，写在我们心里的，被众人所知道、所念诵的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笔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新板上啊。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哈，信它是写给我们的。那过去的哈，它旧约的很多东西也是写给我们的。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故事，那这些事情被写下来什么意思呢？保罗说这个意思就是给我们当作鉴戒的，给我们当作警戒的。以色列人后来倒闭在旷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会不会倒闭在旷野？我们也有可能倒闭在旷野，如果你不信，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哈。所以旧约的事情不只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也写给后世的人，给我们当做一个警戒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神写的意思的时候，不是停在字面上，而是停在他的那个里面。那如果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在虽然在读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哈，神的话会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他在我们里面写的信，我们的生命哈，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生命就这样子弄出来了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，其实神在读我们哈，让神的话就进到我们里面哈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你们就是我写的信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成的，不是用笔墨写成的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我们吸收了神的话，吸收了神的灵 吸收了神的生命啊，那我们就成形了哈。那所以我们讲到传达神的话，你就要知道它属灵的含义上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要注意，就是不要陷入到一个死板的教条哈。耶稣的时代有法利赛人，他们熟读圣经啊，他们也在讲解圣经，可是后来形成教义跟教条，把人带离开神哈。所以在哥罗西书那边讲到说哈，有些东西有些规条哈，他们正用的时候却是败坏了。有没有智慧呢？有没有知识呢？很有智慧，很有知识哈，在哥罗西书那边讲到，那这些徒有智慧之名，可是在用的时候呢，就全部都败坏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事情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自以为意，你熟读圣经的哈，你圣经知道越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知识越多，知识越多，我们属血气的就会自高自大，哈。那但是呢，你知识多不代表你就有属灵的生命啊，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降服。那最终的结果你会形成宗教人士，所以很可怕。你会发现那些法利赛人，你越是宗教人士，那些天主教，在中世纪的天主教，哇，那些宗教裁判啊，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对的，那些不同的看法就是不对的。他们想立自己的意，不服神的意，外表是干净，可是里面却是败坏的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会有个人的吩咐，刚才我们也讲过了，在马太福音15章啊，他们会废掉神的诫命。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圣经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作者是神哈。然后呢，每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好像神在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你看，在旧约、新约圣经，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我们看有一个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的3章，他说圣灵有话说，圣灵说什么话呢？他说的话是引用什么？引用诗篇的话啊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到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一样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不要硬着心，这个是圣经上的话，可是这里却说这是圣灵有话说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圣经它是写成的字句，字句写成的，我们说它原来是叫做 Logos， 它是真理没有错，它是神的道。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话对我们有意义的时候，它就成了什么 Rhema 啊，就圣灵有话说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要让这个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来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圣经它是神的道，执笔人他被圣灵感动所写成的。那新约的使徒他引用旧约圣经的话的时候哈，他会讲什么？圣灵有话说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灵他现在在说话哈，来代表他所引用的话不是出于字句，而是借着圣灵的这个经文说话哈。那这样一旦他这样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成为神亲口所说的话，那个就叫做瑞玛啊。他不仅有圣灵的启示，他也有神的权威在这当中啊。那所以我们晓得说，我们现在是进入到新约时代，有圣灵是在新约时代才有圣灵啊。所以神与他的百姓立了新约，立约的凭据就是圣灵啊，而且会把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过去呢，神是用先知来晓谕列祖，可是现在呢，他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。这是 Ed Troll 啊，他跟我们讲说，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？可以哈。为什么圣经上有这样说吗？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，条件有个条件是什么？只要神的灵什么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当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在使徒行传的2章17节啊，在末后的时代时候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就要什么说预言，好，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啊。所以神是借着梦，借着啊异象，借着他所说的话对先知说话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先知了？我们现在是先知了哈。可是我总是听不到神的话，我怎么总是什么看不到异象，也做不到梦啊？有啊，神在对你说话，只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是老是谜语，怎么听了半天还是谜语，我这个不懂啊。神啊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神说的吗？好，我们搞不清楚啊。其实哈，原则是这样子，当神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进入到新约时代， 我们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圣灵为印记。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，人人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发预言啊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传讲神的话了，我们可以讲解神的话啊，其实是可以的。那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新约的时代是这个样子啊。因为如果我们在血气当中会不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而且我们会抵挡，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哦，你会发现你会很喜欢读圣经，而且读起来会有滋有味。很多我听到很多的见证，当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们最喜欢就是读圣经，他们最喜欢就是神的事情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你会明白属灵的事情啊，会有属灵的智慧悟性在这当中。那这个圣灵有话说，我们看到是圣灵哈，他会这个在旧约他说了话，他新约的时候，新约就会引用旧约上的话，他会引用圣经。那我们也看到在旧约的时代，新约时代哈，使徒们他会讲解圣经啊，讲解圣经。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亚波罗的哈，他是最能够讲解圣经的哈。然后我们对于所不明白的事情有个新道理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要本着圣经啊，所以这次 Ed Trout 来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你要做先知有一个重要的事，你的圣经要很熟悉，你不要只是去追求那些属灵上面的事，你要在神的话去扎根，好，你要本着圣经，很多东西你要根据圣经讲，不可以偏离圣经啊。然后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的话呢，啊，你甚至就不知道你所讲论的到底是什么，因为你进入到一个属血气的当中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圣灵他会对教会说话啊。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啊，每一个都是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啊。所以神他会对教会说话，他用水借着道对教会说话，也就是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过去我们看在新约里面很多是给教会的信，耶稣也给这个七个教会写信啊，所以我们就成为他的身体啊，最终最终我们要成为圣洁。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对于神的话哈，刚开始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会有难明白的或难解的经文哈。但是呢，耶稣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现在不能够领受，不能够领会没有关系，但是只等到真理圣灵来，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Ed Trout 讲说哈，圣灵有时候给我们预言，神给我们预言，对不对？先知这个话会不会应验？会，但是呢，有时候要经过20年。又经过一段时间哈，所以但是这个话一定会应验，所以神的话一句话也不能够落空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神的话却不可废去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时候只是还没有到，时候到了这些都要应验。那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这个圣徒，我们要读经，你要知道这些观念之外，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啊，你要听神的声音。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你就要让圣经好像是神在对你说话。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一个态度的时候，你读经的态度就不一样啊。那所以圣徒读经的时候，你要听见圣灵有话说，你看到经文就不再是字句了，而是神的气息，它会带来生命，会带来能力。那你要听神的话，有个条件就是不可硬着心啊。之前我们不是读吗？你若听到他的话啊，你就不可硬着心。那不要自以为是，你要存心谦卑，你要甘心顺服，领受教训，让神的话就可以在里面生根发芽结果哈。所以不可硬着心，因为当我们硬着心的时候呢，啊，不只是我们不领受神的话了，另外一个呢，我们会生出辩论啊。那有时候我们是要为真道竭力争辩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去争辩那些所疑惑的事情。有些神事情很深奥啊，讲到说神拣选我们，这个拣选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哈，很多的时候就产生辩论。然后呢，到最后你所讲的话讲什么你都不知道，最后失去了这个信心哈，因为你在疑惑当中，你的就不在这个信心的里面。那另外一个，你不要硬着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圣经上所讲的话，神给我们的命令，命令的总归都是爱哈。所以查考的圣经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要得着圣经知识，而是要得着神的生命。你要得着生命，你要得着爱哈，你要让神的爱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从圣经当中看到神对我们说的那种慈爱的言语哈。清晨让我们听见你的慈爱之言哈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想说哇， 神啊，好高兴啊，就听到你对我所说的这些慈爱的言之言哈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读神的话，记得哈，不是在言语上，而是在行为跟诚实上。然后呢，要借着圣灵才能够将真理表达出来。如果你借着圣灵将真理表达出来的时候，你才不是谬讲神的道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在血气里面所讲的就是谬讲神的道哈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学习就是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可自义哈，不要自以为意。我们读圣经，记得很多人读圣经是替别人读，哦，这个圣经哇，这个如果读到多好哈。其实圣经应该是都是对自己读的哈。你要想到是，如果你借着圣灵的时候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哈，你就不会自以为意了，啊，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人哈。你用基督的心去体会人的心，所以你不会自义，你也不会武断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这些武断自以为是的时候，你就认为说自己才是对的。那如果是耶稣的话，耶稣虽然知道自己是对的，但他也不会去哈，这个去否定别人或是怎么样的哈。他会把你，哎，是你说的也不错哈，像那个井边的妇人，对不对？井边的妇人都说，哎，你把你丈夫叫来。我说我没有丈夫。你一骗人，怎么没丈夫啊？但是耶稣怎么说他？你说的是对的啊，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丈夫，但是你结过五次婚，这个你没说啊。那所以哈，不要去否定别人所说的一些话哈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别人都有一些不同的领受、不同的看见哈。不要以自己有的去否定别人没有的，你反而要看到，哎，别人有的是我没有的哈。你能够虚心的去学习的话，你会对神的认识会更加的宽广啊。那再来是你要有受教的态度啊，你要存心谦卑啊，就像耶稣一样，而且你要让神来指教你啊。那神指教的方式是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但是神也会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环境来的时候，如果你里面装着很多神的话啊，你环境来的时候，神的话会印证。哇，今天倒霉的事情临到了，那一句话就进来，足以困难给我当饼，艰难给我当饼，困苦给我当水啊！神的啊，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哈、啊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借着环境，神也在对我们说话，发现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哇，这个人对我啊，这个回谤我，重伤我，哎，神在熬炼我的忍耐的功夫，对，那话就进来了哈、啊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神其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。这个 Trump 不是讲吗？啊 ，Trump 不是讲，他说神其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，只是我们属灵的那个天线一直感受不到啊。但是如果你感受到，你会发现，哇，每一件事情，对，其实神借着他都对我说，神借着这件事情对我说话，神借着圣经对我说话啊。所以我们要能够聆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哦，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，圣经会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读的圣经不只是在读而已哈，在我们日常当中，圣经神也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哈字句跟敬意。读圣经一定是借着文字、借着字句来的，但是我们要在这当中看到敬意哈。最后我们看结论哈，文字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上哈，曾经做出重要的贡献哈。福音之所以广传，也是少不了圣经。圣经最大的功能是传达神的道。然而神的事必须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。所以有了圣灵开启，圣经就成了圣灵的宝剑啊，能辨明人的思念、心思意念，使人扎心，然后得着造就、劝慰、劝勉和安慰啊。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圣经就成了字句啊。我们讲说圣经是宝剑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血气当中，你有没有圣经去骂人过啊？我曾经看到有人真的用圣经那边对干哈、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，圣经它也是宝剑，但是成了叫人心硬啊，会用来争辩，讲一些恶毒伤人的话啊，你会做的是拆毁的工作，你做的是伤害的工作，所以没有灵魂，身体是死的，没有圣灵，字句也是死的，所以无论我们在读经、查经，或者是在解经哈、啊，我们都需要依靠圣灵。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悟性，我们才能从圣经中啊与神有美好的相交，可以领受在神里面丰盛的生命。好， 你们喜欢读经吗？好，好好去读经，去享受啊读经的乐趣，解经的乐趣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